中国试图建构出一套可以同美国军方所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较劲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之外，并且一跃成为继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国崛起的新兴太空强权。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定位系统北斗系统，总计是发射了55颗的卫星，虽然耗时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达成全球的覆盖率，但是它的商用信号未来将会同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争夺全球导航的市场，市值是估计是大约是上千亿的美元的市占率。而军用信号真的可能让解放军一举摆脱对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的依赖，从而具有高度精准定位的打击力。在军事运用上面，解放军希望有了北斗这一套类似空中鹰眼的助攻，未来不论是对地面作战部队的强化、海军军舰潜艇的导航、飞弹和战机的定位，还是联合作战的指挥体系，都能够发挥所谓的战力倍增器的功效。对于处在北斗鹰眼覆盖下的台湾，防务安全首当其冲是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念词在之是要发开发这个北斗，据说就是因为在1995至96年台海导弹危机期间，或者因为美国局部关闭了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或者是因为解放军所接收的全球定位信号商用信号本力是误差就大，使到他们的二炮部队向台湾海域射出的部分导弹失准，未能够击中目标区，使到北京产生了发展国产化卫星导航系统不受其他国家技术制肘的决心。所以解放军25年以来磨一剑，商人未曾试所磨出来的北斗，未来会不会跃跃欲试剑指台海这个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热点之一，甚至是进一步扩大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成为台湾和它的亚洲邻国的一大隐忧。根据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在2018年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北斗所提供的精准打击力能够令到解放军的各型导弹直接是攻击台湾的政治中枢或者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大幅提升斩首战或者是点穴战的实力。该个报告表示，目前解放军长剑10型中远程对地巡弋飞弹，号称是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反舰弹道飞弹，甚至是鹰击系列之反舰飞弹，亦是卫士系列的远程火箭炮，都已经是使用北斗系统。而此外，解放军据说亦都是让特战部队所使用的小型步枪接收北斗的定位，并且赋予测距仪来提高射击的精准度。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报告仲预测，未来中共若然是进一步运用北斗来建构出成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会能够针对美军发动不对称的作战，以飞弹精准定位攻击美军在关岛基地以及是以航母为主的大型海上目标，藉此延迟美军介入台海战事甚至是东中海、南中海军事冲突的意愿和能力。若然北斗军的真的是发挥战力，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将会受到极大的牵制，这个对于要靠美军协防的台湾来说是一个大的警讯。不过台湾的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就技术精准度亦是应用面而言，1978年就发射第一颗卫星的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仍然是具有绝对领先的地位，尤其是在核武发展、资讯战以及太空战上面的部署，解放军就算是有了北斗，现阶段在各个方面仍然是略逊于美国一筹，尤其是卫星信号是可以干扰的，未来美军或者他们的其他对手设法干扰北斗仍然是可以上劫。至于中国的北斗未来会不会是后发先至，针对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缺陷进一步改造以超越，专家说还有有待观察。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要是中国的北斗，现时是等于是矛与盾的对决，两边都同时在进行较量。亦都是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报告撰稿人之一的林永佑表示，有了北斗，解放军未来的行动将会更加精准，但是北斗虽是刚刚全面上线，共军应该是会在未来半年到一年里面先帮新型武器系统装上接收北斗信号的晶片或者是系统的配件， 然后才能够针对信号进行测试和校正连线。因此两到三年后才能够真正是看得出所谓的北斗军的整合成效。林明又说，未来观察北斗军是否整合成功几个重点，包括在商用上，未来装载北斗系统的无人车或者是物流运送的航道是否是能够精准定位。如果北斗的商用信号都很精准，这样军用信号就更加高一级。其次还要着眼未来解放军演习的变化，譬如是可以观察火箭军在使用北斗信号试射反舰飞弹或者是巡弋飞弹等武器，能否精确地定位射中目标区，亦即是说这些飞弹除了要长眼睛之外，拳头是否是可以打得更加精准。而另外从航空母舰启航的战机通常因为怕迷航而不敢飞太远，亦都可能要频繁进行夜航的训练才能够辨别方位，但是现时有了北斗的定位，飞行员的训练时间可以缩短，成本亦都会降低。因此中国海军飞行员若然在这样的训练成效，就代表北斗整合成效骤折，反之即是否定。军事专家说，就技术面的精准确度而言，导航卫星的定位能够取决于所使用的原子钟，因为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使用了不同的原子钟，在精准度的表现上面亦都有所差异。原子钟是一种以原子共振频率标准来计算及保持时间准确性的时钟，它是世界上已知最准确的时间测量以及是频率标准，亦都是国际时间以及是频率转换的基准，用来控制电视广播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的信号。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据公开的资料评估，美军全球定位系统军用信号之误差大约是10公分左右，但是解放军的北斗军用信号则是大约有50公分的误差。这种误差对中短程导弹的影响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对长程导弹就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越远的导弹受到的影响就越大。亦都是因此，距离中国不过数百公里的台湾受到北斗军的军事威胁显然是较大。苏子云仲表示，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除了是导弹、无人机、自航水雷等，这些是仰赖于精密定位的中短程武器，并不会因为区区50公分的误差而失了太多的准头。再加上北斗在印太地区设置了40颗以上的卫星，就是想要用卫星数量来弥补原子钟技术的不足，以维持一定的精准度。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报告亦都指出，中国北斗的原子钟技术不如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但是透过增加特定区域的可视卫星数目，可以提升定位精度。因此观察全球某一个时刻的卫星布局图，就可以发现在东经75度至东经是150度、北纬40度至南纬20度的范围里面，亦就是在北至中国北方边界、西至印度、南至澳洲北部、东至大洋洲马绍群岛的一个涵盖中国、日本、南韩、台湾等国家的区块里面，北斗的可视卫星可以达到10至12颗，有较佳的定位精度。虽然台湾面对来自北斗军的军事威胁不少，但是苏子云说，台湾反制北斗卫星的远杀手段亦都不少，分别是有信号干扰、让卫星失效或者是伪装三大用电子战反制手段。例如台湾可以用机动车辆、人为驾驶或者是无人载空机，甚至是干扰气球遮蔽周边是数公里范围的信号频率，让离集的飞弹在最后阶段失去了信号，误差变大就可能失准，反而打到目标区外的海面或者是土堆。而另外以便宜的假目标诱敌，使到北斗军标错是打击的目标，或者是使用导能武器，包含着利用雷射、电浆、电池打入太空，直接摧毁卫星天线等等，亦都不失为有效的反制。相较于远杀，针对卫星所采取的硬杀，指的就是利用长程飞弹直接击毁在地球轨道运行的北斗卫星或者是地面信号接收中心。不过两者都需要具备攻击武器的武力，而且前者还会产生太空残骸难以收拾的后遗症，所以都是非只有是防御武力的台湾能力所及。虽然如此，根据报载，台湾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除了电子频谱干扰以及有标等远杀方案，亦都备有以万箭弹直接摧毁北斗地面基地台的硬杀手段。 最重要的就是苏子云表示，台湾的第一层的空防实力应该能够有效地拦截来袭的北斗导弹或者无人机，而无需启动第二层的卫星反制手段。而有义务协防台湾的美军在太空战的部署上面亦都比中国更加超前。白宫去年底已经将原地属于空军的太空军独立为一个单独的军种，这个就代表着美国在太空战当中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对战中国，包括必要的时候第一击美国先攻击是北斗卫星，等于就是解放军就盲了。林明又仲认为，相较于美国已经有太空军的组织，中国是不单止是没有，就连要不要跟进，有没有经济实力去跟进，还有官僚体系都是有阻力。因为中国内部现时单单就天军要归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还是其他的新设部门管辖，这个组织面对的政治势力问题就已经是吵个不停，摆脱不到。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共有意利用北斗打进一带一路周边的139个国家，并且是出口同北斗相容的武器系统，这个会不会形成某种程度反美的军事同盟？林明又说还是有待未来进一步观察。不过淡江大学的军事学家苏子云就提醒，中国军事讲究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也就是说一带一路上面的小国未来若然是透过北斗亦是同北京结盟，或者在军事上意义不大，但是若然运作他们在国际政治发挥影响力，比如是在联合国的谈判桌或者是投票的表决上面，这些国家或者可以间接让北京发挥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这个是西方战略专家经常是忽略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